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仍旧和我们分享神无尽恩典。
如果你跟人说耶稣是唯一的出路，人们会说，哇，多么缺乏爱跟良善的说法呀。可是你知道吗？除非我刚才说的是对的，不然他们的话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耶稣真的是唯一的出路，如果他真的是弥赛亚，如果他真的是为世人赎罪的羔羊，那么告诉人们耶稣之外还有其他救赎，这才是不公平、错误、缺乏爱跟良善的。
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。最近我们正在学习约翰福音。牧师，耶稣和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谈话，他使得这位妇人感到有点不自在，不是吗？
确实是的，耶稣向他分享真理，能让他得自由的真理。耶稣也知道这个真理会让他感到有点不自在，但耶稣还是愿意冒这个险。反观我们自己，我们仅仅因为感到不自在，就不愿意去分享自己知道的真理，这是多么的无情和刚硬啊。我不是说这做起来很容易，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给我们树立的榜样，告诉我们值得去冒险，让别人和自己感到不自在。
是的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听你继续分享镜中的镜子这样的一个信息了。好吧，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了。
即使耶稣正用各种办法接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他在越过界限，他在对方认同自己之前就表达关心，同时在时机合适的时候，他会坚持提出自己的观点。你有发现这点吗？即使他是想跟这个妇人建立起关系，但还是有一些东西他是坚持不动摇的。这些就是对罪的本质，对救恩的本质，还有他自己是谁的看法。如果你重视罪的本质，你会意识到耶稣不会在这里隔靴搔痒。那个妇人在第十七节承认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耶稣这样回应，他是要做什么呢？这妇人很清楚，她知道因为自己有过这么多丈夫，现在又是跟一个其实不是自己丈夫的人同居在一起，这样的经历绝对会让她被社会鄙视。而耶稣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，在时机合适的时候，在对话或者交流到某个合适的点，我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时候，这需要我们根据具体的情况把握。但我很清楚的一点是，到了合适的时候，耶稣会说，你这样是错的，这么做是罪。同时他明确的指出救恩是什么。我想花点时间让大家理解一下这个情景。十九节显示这个妇人已经承认自己的罪了。他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个先知，毕竟你已经看穿了我一生做过什么。然后二十节他却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用我们今天的文化来理解， 这句话其实的意思是随便了，对，我也许是做了一些错事，可是你看，有的人说我们该在这里礼拜，有的人说我们该在那里礼拜，就像这些宗教问题一样，谁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呢？哎，随便了，随便了。耶稣的回答是，听着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你在那座山上礼拜是错的，因为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神有一个计划，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到大卫再到大卫的后裔。耶稣说，这就是救恩的道路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没有很多道路，没有很多弥赛亚，没有说你的信仰跟他的信仰是一样好的。耶稣说了一些好像是政治不太正确的说法，天底下除了奉我的名以外，没有其他得救的方法。这话听起来好像相当的那个偏执，还有缺乏包容心。如果你说耶稣是唯一的出路，人们会说，哎呦，这样多缺乏爱跟良善啊。而你知道吗？除非我刚才说的是对的，不然他们的话一点都没错。如果耶稣真的是唯一的出路，如果他真的是弥赛亚，如果他真的是为世人赎罪的羔羊，那么告诉人们耶稣之外还有其他的救赎，这才是不公平、错误的、缺乏爱跟良善的。因为耶稣确实是唯一的那位，所以说他是唯一的，这是最恰当的做法。而耶稣不但说救恩是从犹太人而出，而且他就是救恩的应验，就是弥赛亚。今天这样说会不会很难呢？换成今天那个妇人也许会说，哎呀，随便了，这个宗教是这样，那个宗教是那样，谁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。这样你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好像蛮熟悉的？麦克杰克逊牧师，他是我们校园布道团的牧师，他曾经对350位年轻人宣讲福音真理。他说，很明显的，并没有许多出路，耶稣就是你内心干渴，已经寻找了许多其他东西却不能解渴，这里有一个能够解渴的方法。现实是，如果这些年轻人忠于耶稣基督，他们会比我们这一辈老人家面临更大的反对的声音。他们确实是斗士，是圣徒，是勇敢的下一代，愿意面对时代的呼声，就是那种说信什么不要紧，只要让人向善就好了。不，救恩是出自犹太人，耶稣是弥赛亚，这真的需要勇气。而坚持这样的立场，最恰当的做法是因为这个立场是对的。如果你要坚持这样的立场，说罪是真的，救恩出自犹太人，并且耶稣是弥赛亚，你会明白自己将面临反对。那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冒这个险呢？因为耶稣说过，第23节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耶稣正在为圣灵的工作做见证，那些真正被上帝吸引的人，他们的心是和他联合的，而不是靠仪式。在这座山或者是那一座山，这间教会或那一间教会，耶稣也不是说那些被话语和权威吸引的人，不，耶稣在说那些和神联合的人，是在灵里和心里和神联合的。这包括了圣灵用神的作为和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工。我们之所以坚持我们的立场，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所信的。耶稣相信圣灵能做人所做不到的，相信圣灵一直在做工。否则的话，你为神做的一切见证都是孤独的。我想起自己的一个经历，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另外一个教会牧会，有一个人请我去他家共进晚餐。我说，太好了，你想让我带些什么过来呢？他回答说，哦不，你只需要带上你的圣经就可以了，因为我的儿子从海军休假回来，我希望你能够拯救他的灵魂。我想这有点超出我的能力了，我并没有这样个人的魅力或者是辩论的能力， 总之，就是没有改变人心的能力。但我有什么呢？我有对圣灵的信心。我知道圣灵的智慧高于我们，他知道人心，人的环境，了解我们的生活，挣扎，呐喊，还知道我们心里是什么时候预备好接纳世界的真理。我还知道，如果我愿意坚持立场，说出真理是什么，我不会觉得孤单，因为圣灵是我的帮助者，他和我同在，使话语能进入人心，是我用辩论逻辑，不论什么其他途径都没有办法做到的。如果我们走向人们，并且说出什么是真理，人们的心会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向福音敞开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。有一次，有一对夫妇来我的教会，他们后来写信给我。那位丈夫写道，我跟我的妻子上个星期访问贵教会，真的很开心。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到教会，受到会有亲切接待是什么时候的事了。从我们进教堂开始，就让我们觉得好像已经是这个教会的老成员一样。一位绅士来接待我们，向我们介绍自己，称赞我的家人，给了一份来自恩典赞美小组的礼物。也许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坐在我们前面的女士，她太棒了。她介绍完自己跟她的丈夫之后，就跟我们的儿子、女儿和女婿聊天，仿佛已经认识我们很久了。你大概发现了，那天走向某人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。如果你在我的教会，你也许知道我收的是哪些人，你知道他们不是那么完美的人。如果有人走过去，为福音的缘故打开他们的心，福音就会被理解，以带着能力的方式被彰显。我们并不孤单。我想让你想一下，你想向身边的谁传福音呢？你大概会想起那些你害怕他们交谈的人，因为他们太了解你了，他们知道你的不足、软弱，他们还知道你不能常常活出你所坚持的福音生命。你会想，我怎么能呢？好吧，走向某人，并且坚持真理的立场，并不意味着你要先变得完美，而是你愿意去说，我相信圣灵能比我成就的更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走过来告诉你真理是什么。圣灵工作的证据就在这个妇人的见证里。耶稣在第26节对他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就是弥赛亚。这时候门徒回来了，并且为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而感到困惑。于是28节，那名妇女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，对众人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说出来了，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？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在第39节那里继续说，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都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名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我想请各位想想，这真的很奇妙。这名妇女在井旁听了耶稣的话，然后回到城里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她完成了一个神学学位的学习。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。一系列惊人的事情同时发生的。第一个是我们没有留意到的，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文化背景，那就是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。这个水罐子很大，是当时人赖以生活的工具，用来喝水，宗教洁净的水，清洁卫生的水，都靠这个罐子，每天都需要。在今天呢，就好像是我把我的手提电脑或者笔记型电脑留在图书馆里了，或者是一位女士把她的包包留在了商店，又或者是一个旅客把护照留在了售票处。就是说，你突然很震撼，这是我最需要的东西，我一定要这一个。这个妇人如此震撼的证据，就是她把水罐子留下来了。她震撼什么呢？就是耶稣知道了她最糟糕的一面，却仍然为她的缘故留下来。如果她知道我所做的每一件事，这本身就已经是神迹了，并且她愿意留下来跟我一起，这又是一个神迹。这对他如此的震撼，所以你能明白他正沉浸在这个奇迹中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你沉浸在福音的奇迹当中，你接下来会做什么呢？你会重温和重复，你的心里会不断的重温这个奇迹。哦，他知道我最糟糕的一面，他还愿意为我留下来。然后呢，你会重复的告诉其他人，就像这名妇人做的。他回到城里，然后说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甚至这个问题本身也显示的另一个震撼，他是在说弥赛亚会为他而来，并且这是真的。接下来的神迹就是那些听了他话的人，他们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接下来你一定意识到耶稣会用这样的方式对那些人，那些人对耶稣说，你能留下来跟我们住一段时间吗？一位犹太拉比在撒玛利亚城停留了两天，耶稣仍然跨越界限，他仍然在获得认可之前就先送出关怀。耶稣重复这样做，加上这名妇人重复着这样说，意味着福音的果效正在加倍增长。这样你就能够跟你的朋友说，我跟你说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曾经帮助过我，我其实不配得到他的帮助，但是他却为我而来。各位，我们都会这样做，只关乎到确认到底是什么在推动我们走向某些人，坚持立场的去说。你试过的办法无法解决内心的干渴。还有一种方法是耶稣的道路，他是拯救者，他能用他的恩典来结束你的罪和羞耻，让你不再像从前那样的寻找满足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虚。如果还要问这个方法有没有效，那你最后能做的就是说，我知道有效，因为他曾经为我这样做。我思想耶稣介入人们的力量，不过就是说出你身上发生的事情而已。这并不需要先去获得什么神学学位，也不需要先把所有的经文都记在头脑里。记得马可福音第五章吗？那里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，那个人不穿衣服，常常住在坟墓里，他力气很大，人们都很怕他，屡次用脚镣铁链捆锁他，还有竟然铁链都被他给挣断了，脚镣也被弄碎了，总是没有人能够制服他。但是当耶稣医治他，把怜悯带到他生命中的时候，耶稣怎么对他说呢？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的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这不是很伟大吗？你不需要把一切事都理顺了，你不需要让你的生活都完美无缺，你只需要回家告诉人们，神已经借着耶稣为你做了什么。人们实际上做过相关的研究，最经典的是由两位学者做的。这两位学者是温·阿恩跟查尔斯·阿恩，听起来，对，他们是父子。他们访问了全美国的教会，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超过 99% 的人说，因为有一个朋友或者家人跟他说起耶稣。并不是牧师，并不是电台广播，也不是电视节目，也不是什么布道会，也不是什么伟大的神学理论，都不是。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或者家人对我说起耶稣。一个更新的研究已经在美国东北部完成，特别是在康乃狄克州。那里只有 4% 的人说他们相信圣经。这基本上跟我们想象的非基督教文化地区是一样的。然而即使在这 4% 的信仰基督的人群里面，75%的人被问为什么你会来教会的时候，他们的回答是，因为有一个朋友或家人他跟我说起耶稣。这里面有真正的能力。如果一个朋友说，你听我说，我还没有找到全部的答案，我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弄好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耶稣对我很亲切，我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干渴了。如果我们能这样说，圣灵会用我们的话，然后福音就能传播。你也许知道这个名字，巴比·理查森，他也是一名棒球运动员，曾经和米奇·曼托一起在洋基队效力。 而米歇曼托经常用不太高兴的态度提到巴比理查森的，有时候他形容巴比理查森是一个有信仰之余又太耿直的人。但是在米歇曼托的一本书里，他谈到了对巴比理查森的尊敬，因为这个人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即使在一个不容易让他坚持信仰的时代里。在丧礼上为米歇曼托念诵悼词的就是巴比理查森。巴比理查森说出了其中的原委，在米歇曼托因为癌症住院的时候，每一样他曾经追求的东西都让他最后感到空虚，然后他找到了巴比理查森，问跟我说说你信的是什么。接着最终当记者问米歇曼托你信的是什么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？他回答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我信的。米歇曼托要求他的朋友巴比理查森在丧礼上为他唱最后一首诗歌。正是这位朋友穿过所有的嘲笑、讥诮、愤怒跟鸿沟，一直坚持地走向他，靠近他。在对方认同之前，巴比理查森坚持带着关心去靠近他。巴比理查森也是那位要人们完成米歇曼托最后的心愿，唱出那首诗歌的人。而这首诗歌是什么呢？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拯救了一个像我一样的无赖。奇异恩典的诗歌说，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你能做到的，他也能做到的，各位，我们都能做到。走向某人，想想现在你需要走向的是谁，你能走向他们，说你要向他们说的话，告诉他们耶稣曾经向你彰显的爱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白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来朝。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，我是芳华。刚才牧师提到，鼓励我们去越过界限，去分享耶稣的爱和恩典。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井中的镜子。牧师，在今天的信息里，你用那首深受大家喜爱的赞美诗奇异恩典作为结尾。在这首的诗歌里面有提到的歌词无赖是什么意思呢？
是的，好像我们都不太喜欢用无赖，意思就是坏蛋这个词儿，对吗？我们喜欢这首诗歌，但是我们可能并没有仔细的想那句歌词啊，像我一样的无赖啊，像我这样的坏人，就是那个被上帝奇异恩典拯救的我。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照片，就是我那人在这首诗歌的作者约翰牛顿他聚会的英国教会所拍的。约翰牛顿就是这首奇异恩典的作者。我很喜欢这张照片，不仅让我时常想起那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地方，更提醒我对奇异恩典的需要。我需要被提醒，我才能成为恩典教会的一名牧师。我能够在无尽恩典上播音，我能够被神看为圣洁，这都是因为恩典的缘故。我还要提醒自己，我会不会因为太常在恩典里而不再为恩典感动呢？我需要牢记基督是为我而死，不是为别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不得不意识到耶稣是为我的罪而死。这不意味着我一直都是一个无赖，是一个坏蛋，对吗？但是在我离开基督的时候，我在神面前就是这样，一个无赖， 一个坏蛋。所以我说，我为自己是神的儿女而感到喜乐，但是我要通过耶稣的良善和恩典才能成为神的儿女。我每天都向神承认这点，我需要牢记是奇异恩典使我能和神有良好的关系，不是我的热忱，不是我的礼貌，不是我说过的好话，都不是。耶稣为像我这样的人死，我的罪被神赦免，耶稣把我的罪都除去了。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确实的，只要他愿意说，我是一个无赖，但耶稣让我成为永恒天父的儿女。
谢谢牧师。
感动的眼泪都因为有着你，盼望的笑脸因你而起，生命的步伐让我靠着你向前，
今天牧师提出了一个让人心意更新的圣经观点，相信您一定受益良多。这里是蔡伯牧师的无尽恩典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信息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电台网站重温今天的内容。我是主持人芳华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和的美好。